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小人物大故事的节目。节目一开始，我们请王桂华姐妹做起始的祷告。
各位慕道的朋友，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先请大家把你的声音 mute。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低下头来为今天晚上的聚会祷告。亲爱的巴父，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到你的面前，也更感谢你今天为我们预备李牧师在我们的当中为我们预备如此好的宴席，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享受神的恩典。主耶稣，让我们今天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听到李牧师在他的侍奉中如何的经历。天父，有你的圣灵今天晚上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并将感动与智慧赐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让我们借着李牧师的分享能够更认识你，亲近你，更爱你。我们今天晚上要特别为我们所敬重的李牧师祷告，主耶稣，求你继续照顾、保守李牧师和他的家人。主牧也求他在忙碌的侍奉中有健康的身体、好的精神与体力，更大大的祝福他前面服事的道路，使更多人蒙福。我们将以下宝贵的时间恭恭敬敬地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带领悦纳。感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谢谢王桂华姐妹。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请到李顺长牧师来到我们的节目。他所要跟我们一起分享的一个题目是偷笑的侍奉。这里面有许许多多李牧师他个人的经验。在此，我先对李牧师做一个简短的介绍。李顺长牧师他毕业于台湾大学的土木工程学系，曾经在美国金门浸信会神学院获得道学硕士，并且在美国的爱士兰神学院教牧博士学位。他也曾任台湾校园福音团契的同工，美国加州康郡福音教会的牧师。他曾经在俄亥俄州的哥城华人基督教会担任主任牧师，中西部华人基督教会联会主席。他也是北美校园福音团契的董事，也是北美好消息电视频道的董事。目前他担任基督教飞扬协会的会长，
明天会更好。
现在 我们就请李牧师跟大家见面。牧师你好。
你好，谢谢Vincent给我的介绍。我生在1944年，那时二次大战还没有结束，在南台湾一个乡下地方，我的父亲是个农夫，在这么卑微，可以说微不足道的环境当中，上帝却给我很大的恩惠，今天不但能够到美国来留学，得到教牧学的博士学位，又有机会服侍上帝，从25岁到75岁50年的时间，在台湾从事10年的学生工作，主办营会，有的时候有1500个人。到了美国以后，牧养过康郡福音教会和俄亥俄州华人福音教会，直到现在创立飞扬协会有50年的岁月。我回顾我的一生，发现一个卑微农夫的儿子今天能够为主结了许多佳美的果子，都是上帝的恩典。我小时候可以说是玩泥巴长大的，六岁进了小学，我都不记得一年级到五年级我有什么好的表现，都不记得，玩泥巴嘛。但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忽然觉悟到我爸爸是种田的，他给我最好的机会念书，我应当好好考一个好的初中。结果努力读书一年，哪里晓得300个乡下的孩子只有5-6个可以考上台南一中县城里面最好的初中，我竟然是其中一个。哎呀，我真是躲在棉被里面偷笑了。怎么可能，那里是台南县所有小学毕业生大家都想争取的台南一中。初一跟初二我必须上田去帮爸爸做工。初三的时候努力了一年，竟然考上台南一中的高中。哎呀，我偷笑了。高一高二我都在踢足球，高三我努力一年，化学、物理、英文、数学把它念得好，竟然考上台湾大学的土木系，大概30,000个考生当中要很前面的500名、200名左右才可以考上。哎呀，我真的是偷笑了。在念台大的时间，我大概只有2个月吧，土木系就跟护理系一起去郊游，我看上了他们的系状元班代表，竟然交上他做男女朋友。哎呀，我偷笑了。交往3年半的时间，快要毕业的时候，他把我一脚踹开了，我就偷哭了。但感谢上帝，其实他离弃我是上帝莫大的恩典，有一个很重大的原因，因为我在大四最后半年信了耶稣，我的女朋友发现我的思想、价值观和行事为人不再一样，她觉得没有安全感，但她又不能直截了当跟我讲说我们两个没缘了，她就偷偷的交了另外一个男朋友，把我一脚踹开。我真的哭了一个晚上，不过我很刚强，第二天以后就再也没有哭过了。哎呀，结果我在土木系毕业以后服兵役一年，又在大台北瓦斯公司工作2年，上帝竟然呼召我在25岁的时候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我的爸爸说，儿子啊，你已经是台大土木系毕业，你可以在土木工程、包括工程可以赚很多钱呢。我对我爸爸说，真是对不起你，但是我有一个更重大的使命是要服侍上帝。所以我1969年 开始奉献自己做传道，当时我25岁，服侍到现在75岁，我一共做主的工作做了50年，带领了很多学生归主，在世界各地布道，到过欧洲、中国大陆、东南亚、美国50个州的大部分，35州以上，去宣讲基督耶稣的福音。哎呀，我真的偷笑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不过是台南县关庙乡一个很小的孩子，但是当我回忆从我小时候到现在这75年的岁月，我当然记得的大概是70年了，前5年我都不太记得。不过那有一件事情我可以确定的是，我认为 我从幼年的时代上帝就拣选我了。我怎么晓得呢？原来我几个月大的时候，台湾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二战还没有结束，在乡下地方，母亲正在烧饭的时候，把我放在一个椅子上，那个椅子上是你一坐下去，五个月大的孩子是爬不出来的。哎，结果啊，这时在菲律宾起飞的美国飞机跑到南台湾来，因为南台湾还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只要看见哪里有马，那他知道那里就是有军人集结的地方，所以那一架美国的飞机就俯冲用机关枪扫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机关枪子弹的声音，是很恐怖的，一秒钟可以发射10几发子弹。结果哈，一排机关枪打在我家后院死了一个人，打在我家边院死了一头牛。我正在我家的院子里面，那机关枪扫射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在院子里面哭了。我妈妈在灶前烧饭，她听见我哭就跑出来要抱我的时候，一排机关枪的子弹打在我母亲的座位上，我不哭我母亲就被机关枪打死我哭了，她跑出去抱我的时候，我救了我妈妈的生命。从那以后我妈妈对我非常好啊。哎呀，我妈妈出去抱我，结果我有一个妈妈养我长大，让我接受当代最好的教育。小学5年级以前我没有很用功读书，不过小学最后那半年我很努力考上了台南一中，初一初二我没有努力，初三努力一年考上了台南一中高中，高一高二都在踢足球，高三努力一年考上了台大土木系，台大土木系一年级二年级我都在交女朋友，3年级努力了一年，我竟然是全班100个土木系的学生中间，我竟然挤进了前5名。之后我蒙召服侍神以后，我现在要讲的是读大学前3年我们也很努力，那蒙召服侍主以后就50年的时间，我每一天每一个礼拜每一年都非常努力，以致我服侍50年以后到现在能够写成功180几本书，这都是上帝的恩典。我想想我们关庙乡3万人口吧，没有多少个基督徒，顶多100个，因为关庙乡的教会聚会的时候就是100个人，这100个人里面很少人奉献自己做全世界传道人，我记得不错的话要不是2个就是3个，而我竟然是其中的1个，这是上帝莫大的恩典。1969年到1979年我离开了大台北瓦斯公司工程师的工作，成为全世界传道人，薪水确实降了一半，所以我自己都诧异我怎么有那么大的勇气愿意放弃土木工程的工作去做全世界传道人，而且薪水减了那么多。 我很感谢神，竟然能够有机会服侍神，组织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服侍神直到如今。1979年，我做完了台湾的学生工作以后，到美国来留学。离开台湾的最后一年，至少有一件事情我现在怀念起来，觉得是上帝莫大的恩典，竟然给我有机会筹备台湾1979年在台湾教会历史当中，校园团契的历史当中，第一届的青年宣道大会。那个目标就是要呼召大学生做全世界传道人的，有1400个人参加，我筹备了一年，结果那一年的六月底七月初的时候，一个礼拜的夏令营，一个礼拜的青年宣道大会，一共有600多个大学生基督徒奉献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从那以后，台湾的神学院就爆满了，这600个人都挤进去的话就爆满了。从那以后，台湾就从前都是高中毕业生去念神学院做牧师，但从1979年宣道大会以后，都是大学生愿意奉献自己去做全世界传道人。所以可以说，在我的一生当中，上帝给了我很好的机会。1979年我到美国来念神学，在旧金山，那神学院叫金门浸信会神学院，叫 Golden Gate Theological Seminary， 那是美兰浸信会神学院三个神学院之一，风景非常漂亮。我个人认为全世界大概最漂亮的神学院就是 Golden Gate 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太平洋的海岸边，面靠山，三面环海，三面环海，所以风景非常漂亮。我在那里念书三年，装备了自己，读新约概论、旧约概论、系统神学、教会历史、宣教学等等，使我对服侍神有了更完整的概念。不过我来美国那三年念书的时间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形成了现在的我。我发现台湾的教会非常注重灵命啊、爱主啊、委身啊、奉献啊、读经啊、祷告啊，那美国的神学院跟基督徒跟台湾的基督徒经验很不一样。他们不是注重灵命的，美国的教会不是注重灵命的。我很少听见哪一个牧师上台讲道的时候常常在讲爱主啊、奉献啊、委身啊、圣灵充满啊，很少听见美国牧师讲这个。但美国啊，教会里面他们所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我在台湾十几年时间没有学到的。美国的教会非常强调圣经在生活当中的应用，比如说人际关系，比如说夫妇如何经营间谍情深，比如说如何有效的用你的信仰在你的工作、企业、职业上来服侍神。我忽然之间觉得好像在我面前开了一个很宽广的领域。从前我在台湾学的是灵命，原来在美国学的是生活，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那三年非常用功读到底基督教在生活当中怎么表达出来。信主以后我们思想改变，这是一个表达，我们的人格改变，这是一个表达，我们的人生观改变，这是一个表达。所以我在台湾十年学习灵命的根基，爱主、委身、奉献、读经、祷告、聚会，那来美国我学的是什么呢？是生活上怎么应用。所以当我神学院三年毕业，1982年的时候去牧养一间教会，我就开始写查经的小册，要把美国教会的长处推荐给远东的教会，因为远东的教会不讲生活，不讲心理上我们怎么变化，也不讲人际关系，不讲夫妇 所以在灵命上、爱主上、基督的主权、奉献、上帝至高的荣耀等等，远东的教会讲得非常好。但美国的教会是注重生活的，因为对我的感受跟冲击是那么巨大，所以我就开始写有关生活上的书籍跟小册。这些小册跟书籍呢，现在已经出版了180几本书了，这个都是我写作的书籍。写作的书籍，哦，你看现在这里有一个图片出来了哈，一共有180几本书，都是从生活的角度来讨论信仰如何美化我们的人生。为什么我们信了耶稣会改变呢？你可以看得见，那个信耶稣的人改变了，但事实上是他的思想在改变，第二，他的情绪在改变，第三，他的行为在改变，第四，他的人际关系在改变。我把这些通通都仔细读了圣经上为什么一个人信耶稣要有那么大变化的经文，最后归结出来出版了这186本书，其中有40本是小册，也有40本是光碟，那其他大约有60-70本是书籍。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我可以说是华人教会先行就走在最前面的生活上的使徒吧。因为有一天有一个牧师来跟我讲，据他所知道的，在中国教会界注重生活应用的，我是算第一个。我说我不敢当，但是我在这一方面有非凡的努力，就信仰在生活上的应用。所以我一生的服事可以说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吧，生活福音化，福音呢生活化。我一生上帝呼召我做的工作啊，是福音生活化，生活福音化。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可以说上帝很祝福。所以这是出版的小册，我到了南洋一带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发现哎哟，南洋的人怎么这么喜欢我出版的查经小册啊。台湾也有很多人用，中国大陆也有很多人用。我真是蒙了神特别的恩惠，因为在华人教会界写材料的人非常少，我竟然第一步就踏出这一步，去满足了超越地理范围的小册，一本只有$1美金，很好用，大家都买得起。所以我虽然没有做讲员上口头上讲到，好像有一些很伟大的牧师那么有名，但至少我开拓了文字写作和其他的领域，能够在这方面贡献一份基督教的力量来美化人生。我十分相信传福音不是只有理性上的说服。我站在台上告诉你为什么有神，我用理性来说服你说基督教是真的，我用理性来说服你说耶稣实在是神，我用理性来说服你人是有罪的，将来基督耶稣还要再来，这都是神学的思想，也是正确的系统神学。但是使一个人信耶稣这种系统神学思想上的辩论是第二有效的，不是最有效的。最有效的是你讲一个信息，他感觉得到这个基督教可以解决他现在所遭遇到人际关系上的困难、思想情绪上的困难、心理上的困难。那从这些角度他也感受到基督教对他有非常好的美化人生的效果，他会第一步跨出来信主。这是我服侍50年的经验，用理性上说服一个人效果不大，但你从 人生的经验上，基督教的美善上面，可以帮助你人生产生许多美化的效果。我觉得这个步道非常有效，我就从步道改成用这个情感的诉求，基督教有效性作为诉求点，那步道觉知的比例，我自从用这个方法用了三四十年以后，发现觉知的比例大概100个慕道友会有90个举手归主，而以前用理性来说服对方的有100个慕道友的话，不到50个会觉知。我历经了这50年的经验以后，我发现这生活派的语言是真的非常有效。基督教有几个重大的派别嘛，不过我的老师哈，从前在台湾1969到79，我的老师是张明哲教授，他是台大化工系的教授 ，MIT 的硕士学位。他曾经讲过，教导我10年的时间，每一次他只要有机会向我们这些年轻的传道人讲道，他一定常常讲这几个字。他讲基督教是生命、生活、侍奉，侍奉必须有生命做根基，生命必须有生活作为表达，然后侍奉就是很自然的结果。换句话说，基督教侍奉不是第一要紧，第一要紧是你的生命是否爱主，是否悔改，是否真心的接纳基督耶稣跟圣灵住在你内心。他说有了这个生命，你生活很自然表达出来基督徒的气质，你有了基督徒的生活，很自然就会旁边有人会信主。诶，我逐渐观察他的理论，发现生命、生活、侍奉是对的。为什么呢？我所以信主是因为我台大第五男生宿舍2024哈，有一个基督徒室友，他睡在我的上铺。哎，因为他是个基督徒，而且啊，思想、行为、言语都跟一般的人很不一样。他不像我们其他的人哈，爱跳舞啊，爱看电影啊，做这些事，但他的说话呢很诚恳，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他的女朋友不借给我们去跳舞啊，我们都了解。哎呀，女朋友呢借给人家去跳舞，不会的。哎，他也是，他很有原则。但有一件事情是所有他同班机械系的同学很难做到的，是他考试从来不作弊。他自己亲口这样说。那我观察他的生活行为，受到很大的感召。你看，一个人的生活对另外一个人有非常强的说服力，所以我相信他的信仰跟我们乡下地方拜的关公啊、妈祖啊、土地公啊、阿显塞耶啊等等是很不一样的，是独一的真神。所以我大四最后半年陪他一起去教会，我相信如果有神的话，基督教的这一位所信的是真神，我就受了洗。我很荣幸如果在我同寝室的同学带领之下信了耶稣，他也到了美国来留学，不过比我早来，因为他存心就是把机械系的博士学位念出来，而我当时呢已经做了传道人。我也感谢上帝，他现在住在 Arizona， 他在机械工程上面做了40年以后，最后这十几年他也奉献自己做全世界的传道人。那我他信主，从小信主，所以在大学时代他已经最少有15年基督徒的功力，所以我落后他十几年。不过上帝竟然怜悯我，让我信了耶稣只有2-3年的时间，我就做全世界传道人。那我也很荣幸的听见他 也是同样成为上帝的仆人。如今我们都76、77岁了，人生也许不是太多，现在在我电脑上的图片当中所看见的每一位都比我年轻几十岁。对对对，你朝前一点，我看起来都是年轻的脸。那这些可爱的脸庞，上帝也一定会使用你们，将来成为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那我要讲我个人的心得，其中有一点是牧养教会，我也进行了很久，在美国念了金门浸信会神学院的道学硕士，念了爱绪南神学院 Ea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教牧学博士。在这过程当中啊，我发现几个重大的原理，其中有一个原理呢，就是讲到不要含太多神学生的辩证，擅长这种思考的人不是很多，但讲到如果专从一段圣经里面生活化的应用来做切入点，生活应用的切入点，那么会有很多人觉知，这是我第一个所学到的功课。当然做牧师的要能够从应用式的角度来讨论圣经的信息，那么这个锐利的眼光和灵性上非常敏锐捕捉的能力需要有一段时间的锻炼。目前有好多传道人在跟我学习这应用式的讲道方法，每隔一个月哈，第一个星期一、第三个星期一，台湾有7个很年轻的传道人在跟我学，我就跟他们解一段圣经，并且把这段圣经怎么应用，教导他们用观察、解读跟应用的方法来解析这些圣经。他们慢慢现在上路，跟随得很好。我认为一个传道人讲到很会应用的话，几乎那个信息听众没有抵抗的能力。但你如果用理性说服他的方法，你讲一句，他心中会跟你辩论一句，就是生活的应用，他们无法抗拒。这是我个人一个很强大的心得。那我读圣经读了50年，我要展示一下我的圣经哈。从你们的镜头看，大概也可以看得到，我已经，对，像这个哈，这个 screen sharing， 这个都是非常好的圣经哈。你看我 share 给各位的这个圣经，右边用不同颜色的笔写出了我读这一段经文的心得，每一个心得哈，右上角右边的这个，右边的这个一共有几行字哈，每一行都可以讲一堂道。右边下边这里又有3个不同的颜色的字，又可以讲3篇道。左边这里一共有1、2、3、4、5、6个不同的字写出来的，也可以讲6篇道。如果读圣经累积了50年以后，我现在手上拿的这本圣经已经太宝贵了。这本圣经，因为一本圣经不能 survive 50年，不能，所以我10年就换一本。我已经有这样的圣经大约有10本，那每一本里面呢，左边右边上边下面都有好多我写的这些记录。那展示给各位看的是我最近这10年用的最新的这本圣经。我们感谢神，在每一天1个钟头灵修读经祷告的时间里面能够记录这些我的心得。我记录的方法哈非常特别，一行字大概5、6个字呢，就可以引发我非常深厚的这一节圣经的解读跟内容。所以我是用等于是讲到的简单的笔记来写心得， 我看了几个字就可以讲十分钟，那个内容到底是什么就可以讲十分钟。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承认我是一个 student of the Bible， 我承认我是一个圣经的努力读圣经的一位学生，在这方面我很努力。我相信哈，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将来进天堂的时候不能带去，你在地上多么有名带不去天堂，你在地上赚多少钱带不去天堂。那有一件事情可以带去的是你对圣经的认识、了解、体会跟实践可以带去。我为什么这样说呢？主耶稣讲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哈，他说到就是到天地都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怎么了？不能废去。那表示能够永存的是圣经。这句话是说上帝所讲的道理是永存的，不是现在给我们，是永永远远。因为在宇宙哈，将来我们进入天堂的时候，能够永存的是上帝的道所感化的我们，成为一个在心理上、思想上、情绪反应、态度行为上都完全圣经化的这种美德。所以如果各位努力的读圣经，你这一份圣经知识可以带去天堂。所以各位努力读圣经、爱主服事，这个神都是会纪念的。我很荣幸我们从很早期就有这个体会，所以我所读的圣经啊，用三四个颜色的笔做记号，而且那一段圣经如果重复出现的词，比如说基督耶稣，好，我在这段圣经当中基督耶稣都用一个符号把它显现出来。所以在这里都有各种不同颜色的笔做符号，有的有蓝色，有的是长线，有的是粗的笔。那这样呢，就是我在读经上的心得可以永存不朽，因为我一读到我就马上回想起来了。如果我没有做这个记号，边边没有写笔记的话，我当时的心得就消失在历史当中。但我一旦记下来以后，我每一次读的时候我都可以想起那个内容大概的内容是什么。所以这是一个读经记笔记的好处。如果你们现在养成读经记笔记的习惯，你会觉得圣经实在太厉害了，太丰富了。特别是啊，我们对圣经的某一些理解哈，有的时候会超越某一些时间跟空间上的限制。我的意思是有的时候一两节圣经哈是那么厉害，我很难表达这个。因为我看了一些书籍论到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而他十字架竖立起来的时候，十字架所挖的那个洞，基督身上流了血，流到脚，流到十字架底下，进入那个洞里以后，我现在发现我所读的这个是真的。那底下的洞哈，主的血从那个洞旁边的石头流下去的时候，你哪里晓得耶利米时代他把约柜，因为巴比伦王要攻进来了，我们要亡国了，耶利米把约柜藏进地洞里面，还有其他几个祭司陪着他一起扛，而那个约柜正好放的地方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正下方。所以基督的血沿着他的脚趾头 滴到十字架底下那个挖的洞里面，那个血就一直滴到约柜的上面。约柜的东边是动物的血，因为每一次杀牛羊献祭的时候，历代的祭司要捧着牛羊的血用手指头弹在约柜的东边。而约柜的西边，因为耶利米藏这个约柜在某一个洞里面的时候，正上方就是基督钉十字架的地方，怎么会那么巧？而流下来的血滴在约柜的西边，所以约柜的东边是动物的血，约柜的西边是动物的血。对，主耶稣所流的血哈，这是非常惊人的一个信息，因为大概在七八十年，美国有一个基督徒探险家，他竟然有机会挖到这个洞，全世界只有一个人进去看，前面有几个人进去看约柜的时候，前面那几个人都被天使击杀，只有他进去的时候，上帝派天使告诉他说，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已经很久了。而这个人，天使告诉他说，现在你要拍照，约柜是在这里，你看这个就是基督宝血，前面东边是动物的血，西边是基督的宝血，他拍了下来。这个人是一个美国基督徒探险家，我详细的读了他的传记，发现这件事情是真的。所以从许多非常令人敬畏的事情啊，这是圣经呢，整本圣经里面所有的历史，当我们读通它的历史，每一个细节一丝一环扣在一起是准确无误的，最后上帝还保留了圣经以外的这些历史。美国有一个探险家竟然去到十字架正下方藏约柜的洞里，看见了约柜，拍了照片，那是告诉他前面羔羊的血，后面是基督的宝血。从这些我们可以看见基督教的信仰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证据完全的信仰。我们能够参与在其中，能够接受基督的宝血，能够服侍万军的耶和华，能够有上帝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是我们一生莫大的福分。所以我跟各位分享我一生的天路历程，我想一想，我不过是1944年7月诞生在南台湾乡下地方一个农夫的儿子，差一点被机关枪扫射死的。而我母亲去抱我的时候，她活下来，让我有一个母亲可以把我养大，直到我接受当代最好的教育，在中文、英文、中国的基督教文化、美国的基督教文化都有非常详细的理解以后，那我发现这个信仰是那么宝贵、那么真实、那么有效，我真是五体投地的说，能够侍奉上帝是我的光荣，不是我的牺牲。当然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哈，我大四那一年，我的女朋友发现我信耶稣以后，她发现我越来越迷耶稣，所以跟我讲了一句话，你可以信耶稣不准做传道，然后你说传道我就不要你了。所以后来大四他就另外交了一个男朋友，跟我分开来了哈。但上帝真是替我伸冤，50年以后我们土木系同班同学会，我发现我第一个女朋友嫁给我同班同学，他们也去了同学会，哎呦，离弃我50年以后，我看到了我的女朋友了，而且是嫁给我同班同学啊，现在还住在洛杉矶嘞。 那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不过我发现他一脚把我踢开的时候，他自己22岁，我也22岁。50年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他72岁，我也72岁。你猜猜看，72岁的我看见我大学时代的女朋友，她也72岁了。我看见她的时候第一个感想是什么，你们猜猜看。
是比你老，
他
看起来比你老。
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们都老了，这是我的感想啊。不过那一天我们同学会啊，大家有吃午餐，他嫁给我同班同学，那个人长得比我高，只有比我高20公分而已。是高太多，高20公分而已啊！哎，结果，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哈，还很大方的跟我讲了一句话，她说希望能够有机会多了解一点基督教。我相信她这句话是诚恳的，因为怎么可能交往3年半的男朋友会为了基督教信仰的原因投入那么多，以致我们两个必须分离？但也只有这么有力量的见证，才能够在50年以后感化他，说莫非基督教里面有什么东西是值得珍惜的。我当然不方便去带领他查经信耶稣，我求上帝给他有机会能够跟他的丈夫一起查考圣经，最后归主。我也相信这信仰的真实竟然足以感化我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把台大土牧师的工作都放下。我也十分相信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必然有同样的力量来赐福我们周围所关心的人。谢谢各位今天听我分享我的人生，你们如果有简单的问题现在可以发问。我看一下我用了多少时间。好，我用了一个
钟头。是我们听到了你讲述的，又是你自己生活的经验，又是你自己信仰的态度和信仰的真髓，你的生活与你的信仰交织在一起，几乎是不能分也不能舍的。你跟我们讲述你在圣经里面做笔记的同时，展现你做笔记的那几页，我心里面的感触是，当保罗说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的时候，我非常清楚保罗没有任何在炫耀他自己的意思。他保罗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是在我们主的面前来勉励我们这些基督徒。你跟我看到的那些圣经里面所做的笔记，还有你所写的那些书籍，以及你在《飞扬》杂志这个机构所出版的杂志里面所显现你的用心，再再感动了我。我相信今天在我们这个节目观看的每一位朋友，我们都觉得你做了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你是神忠心的仆人，你可以作为许许多多基督徒的榜样，在神的面前也应当如此显现自己的忠心和自己的努力。我们非常非常的感动。但是我们的节目所能够提供给你的时间，很遗憾的是那么简短。我相信你还有许许多多宝贵的生活经验和你自己信仰的故事都可以告诉我们。 然而时间是那么的短促，我们不得不暂时将我们的节目时间终止在这里。
了解。
现在容我用简短的时间跟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听众朋友们分享我们下个礼拜我们下一次节目的内容。下一次的内容我们要访问严义佐弟兄，他的分享的题目是在美国我要感谢的三个人，就是强盗、小偷和骗子。欢迎弟兄姐妹在下一次我们在空中再见。在节目结束以前，我们请方腾 Valley 方全谷郑兆伟牧师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请郑兆伟牧师。
让我们到神面前来低头来祷告。父神，谢谢你今天晚上和我李牧师的分享，提醒了我们作为的基督徒，不只是在乎我们应该要有对圣经的渴望、圣经的认识、圣经的扎根，更是能够怎么样体现在生活当中。恳请李牧师怎么样过去经历到你的呼召、你的拯救，并他回应主你的拯救，他一生奉献在传福音事情上中，在服侍你，为此献上感恩。恳求主你继续使用他在所做的事工里面，继续影响人，继续带领人，特别是很多很多牧者、年轻牧者，透过他学习如何传讲信息，从他身上继续学习如何分享福音。主再次提醒我们，今天所听到的不只是听见而已，更是提醒我们是否我们也能够学习这样的榜样，让我们学会怎么样的在我们生命当中，在神的话里面扎根，并实际的、真实的，并付上代价的应用在生命里面。主，谢谢你透过今天晚上的分享，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再一次的被鼓励。我们看见我们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小人物，在主你的十字架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渺小的。但我们能做的，就是在我们渺小的事情当中，尽心竭力的、忠心的摆上。谢谢你，你当中若有弟兄姐妹所感动，恳求主你自己继续在他生命当中来动工，好叫他们所受到的感动不要因此的停止。有一天若还有未信主的愿意来认识这个李牧师所分享这么又美又大又好的这个神的时候，盼望主你的话，你也能够继续在他生命当中能够结果子，能够来收成。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时间交在你手中，祷告奉主的圣名来求，
阿们
阿们。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